借智慧，志当存高远，人生贵追求。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有所成就，首先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方向，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子张，孔子门下最著名的学生之一，子张之儒的创始人。他出身微贱，并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那么他是如何从莽撞无知而走上了人生的正路呢？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张学习励志正在播出，让我们和傅佩荣教授一起探求人生的励志之道。
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说到子张，我们要向子张学习励志。我们总共介绍孔子十位弟子，以子张作为结束。在结束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励志，说明什么？学习完毕之后呢，才是真正实践的开始。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需要励志。那么人活在世界上，如果只是过日子，那并不难，重要的是你要过什么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呢，你要如何安排这一生，希望他将来有什么样的成果，那这是自己要负责的。所以孔子教学生首先重视立志。志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叫做视心为志。念书人的心就是志向。那么说到子张呢，他年纪确实很轻，我们所知道孔子经常接触的学生呢、以他最年轻，比孔子小了48岁，几乎半个世纪了。那么这个学生在什么地方接收的呢？是在陈国。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到陈国收到一个学生，他后来在孔子身边也非常的活跃。在按照编章来计算的话，出现最多的是子路，然后是子贡，接着恐怕就是子张了。他出现的次数啊，跟颜渊差不多。所以子张在这么多地方出现，他到底在说什么呢？因为他年纪很轻，所以什么问题都很敢问。我们正好借着他来了解一下如何向孔子请教。因为孔子这位老师呢，他对于学生呢、是你提问题我一定回答，你不问我就很难主动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你问题何在啊。如果只是泛泛的上课的话呢，那只能讲经典，诗经、书经、易经啊，古代所谓的三经，再加上呢礼仪还有乐，我要教学生的。那如果说你有个别的问题问我的话呢，那我就可以按照你的情况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就透过把自己当作子张来向孔子请益，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尤其是怎么样去立志走上人生的正路。
子张率真豁达，他在孔子面前直接提出如何谋生的问题后，孔子又是给予了怎样的诠释呢？
子张非常直接。我们以前念《论语》就觉得子张这个学生怎么那么大胆呢？他直接就子张学甘露。甘露什么意思呢？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俸禄？我要出去做官的话，怎么样才能做官？别人会给我位置，给我工资啊。以前有一个学长这样问过，老师的反应好像不太好。是谁呢？叫做樊迟。樊迟跟着老师跟了好久，跟了半天发现出去就业有困难，因为像这种学人文的啊，就业都不太容易。樊迟想说，老师你干脆教我种田算了。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我比不上老农夫，那你教我种菜算了。他说，我不如老菜农。所以他想说，我做农夫，我去种种菜，说不定维持生活还比较容易呢。结果呢，孔子就说啊，小人在樊须也。他公开说自己的学生是小人，就在这个地方。小人不是坏人哦，是没有志气。说樊须就是樊迟这个学生，实在是没有志趣。为什么？你念书懂得这种古代的经典来做官的话呢，在上位的人爱好礼、爱好义、爱好敬，这种叫做善。你本身行善的话呢，老百姓就跟你走了，天下就稳定了，何必担心没有职业呢？四方的老百姓就背着襁褓中的小孩子来跟你了。 代表人性向善，你只要行善的话呢，老百姓全部支持你。念书人要有这样的志向，我不是只求个人有没有饭吃啊，有没有薪水啊，而是问说我的理想可以实现的话，天下慢慢走向太平，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快乐，吃饭不是问题啊。所以呢，以前樊迟问的孔子有这样的一种回答，那现在子张直接问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我的职位，可以得到俸禄。孔子并没有说他好不好，他直接说你广泛的去听别人讲话，有疑惑的放在一边，然后去讲你有把握的部分，你广泛的去看别人做事，有不好的事情就放在一边，去做那个好的事情。你只要说话不会有人来抱怨，做事你也不会去后悔，自然而然就有位置，就有工资的嘛。这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两件事嘛，言跟行，你该怎么说话，你该怎么做事。我们平常跟别人来往不就是这两个字吗？早晨起来看到别人怎么说话，说话的内容，通常我们说话都会觉得很苦恼，好像无话可说，最后只好说说八卦啊，有些什么消息啦，别人的绯闻啦，来说说。像这样一来的话，别人就觉得好像跟你在一起每天就绕在那些无聊的新闻里面打转，这不好。所以说话的时候就要谨慎，说话要有内容，要有意义，有事情可以做，你就可以把话说清楚。然后做事的时候，你行为表现是否言而有信，是否能够不断的有创意，可以去改善我们生活的处境。像这种言跟行的配合，在孔子教学生里面是非常具体的。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我到荷兰教书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去，我心里想我在荷兰这一年要做个实验，选择《论语》的一句话作为我这一年的座右铭。我选哪一句话呢？哎，就选子张请教老师的话。子张问行，子曰：“言中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这句话翻译出来好像对荷兰不太好意思啊。孔子说：“你说话真诚而能够守信啊，做事能够认真而负责，到一个蛮荒的地方，没有开化的地方，都可以走得通。”荷兰是高度开发的国家，已开发国家。我心里想，既然在蛮荒落后的地方都走得通，那何况是在荷兰这种先进国家呢？我是这样想。所以在荷兰那一年呢，怎么做呢？我设法练习，每天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练习听自己说话。有任何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设法看自己在做事。我们要练习，这不是精神分裂啊，而是一种训练自己啊。通常我们说话自己不听的，说话说给别人听，别人听的反应我们吓一跳，他干嘛那么激动呢？事实上如果你认真听自己说话，就知道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那你为什么要等别人反应你再来修改呢？所以要练习说话的时候听自己说话，有什么问题立刻就去设法改正，那做事的时候看自己做事，有什么问题不要等别人讲，自己就设法去改善。我在荷兰一年实验呢，我觉得很有效果，让我自己可以更能够注意到言跟行怎么去配合。这就是孔子教子张的话啊。那么如果说你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在自己家乡也走不通啊。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要记得这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那么子张就立刻把它写在衣带上面啊，因为跟孔子念书啊，叫做要会写基本的东西，写文章也要能做基本的计算，这叫做书跟数。所以纸张书诸生立刻写在大衣带上面，这样的话才能传下来。所以纸张他这个学生非常具体，他不会说哎呀我问一些怎么样去找职业好像不够高尚，没那回事。我要问怎么跟别人互动，在社会上走得通，哎，这是我该问的。
孔子回答弟子，欲强则强，欲弱则弱，所以对于善于提问的子张，孔子的回答总是很精彩。
人性是一样的，都是向善的，但是怎么样表达善呢？需要礼跟乐，需要社会上各种制度。你掌握这一点的话呢，制度有因格损益啊，按照时代的需要稍微调整。比如说以前的人守丧三年， 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做，根本就没有人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在孟子的时代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不要说今天了。因为三年守丧25个月也很长啊，那25个月那么长都不上班，那谁吃得消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他有时候需要守礼，他要调整更改，重要是心意，而不是外在这个守这个规矩。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外在的规矩啊，你通通讲心意的话呢，有时候会走偏。比如说我们谈到道家，在魏晋时代呢就有所谓的新道家，这个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呢是阮籍、嵇康这些人。阮籍这种新道家对于儒家的礼法跟名教呢就不太赞成，如果说你们一天到晚遵守一种规矩，那些没有真诚的情感那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所以阮籍怎么做？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跟一般人一样守孝，他就照样吃肉，照样喝酒。别人都说这种人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对母亲太不孝顺了。但是母亲出殡的时候呢，阮籍一哭就吐血，代表什么？他内心还是非常的哀伤。但是你为了反对儒家的这种礼跟乐啊，这种教化，刻意啊反其道而行也不好。事实上真正的外在的礼跟法，礼仪跟法律是为了配合人的情感的需要而设置的嘛。这点我们以前讲三年之上的时候也提过，所以你不要刻意去说我反对他，或是我完全照外表来遵守他。一定要记得所有外在的行为都有内心的情感做基础，内心的情感跟外在的行为配合的恰到好处，叫做文质彬彬嘛，这就是儒家的君子。
儒家思想在于内心真诚，外在的行为都有内心的情感作为基础。
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的时候呢，要有这种比较平常比较正常的一种心态来面对。那么子张还提到很多问题，有时候只是就身边的事情啊。有一次有一位音乐老师，古代很多音乐老师是瞎子，他是盲者，来看孔子。孔子接待他的时候呢，就说这里有台阶，一个、两个、三个。那盲者呢，平常都有拐杖啊，哎，有时候会有人扶他。孔子就会很自然就说，这里有几个台阶啊，这边到了座位了，请你坐下。坐下之后，孔子就说，在你左手边第一位是谁？是谁？是谁？一个介绍。结果这位盲者离开之后呢，子张就问了，好，老师，您刚刚所表现的是不是接待一个盲者应该有的规矩呢？孔子听了之后他反而没想到，子张问了之后孔子说，对，我们接待盲者是应该这样子。这什么意思？同理心啊。我们自己是有眼睛的啊，眼睛正常的，不知道那个瞎子的痛苦，盲者看不到啊，总会觉得说奇怪，他怎么不知道这边有台阶呢？他是盲者啊，就是他用这个拐杖去碰的时候呢，他有经过训练，他虽然知道也不太有把握。所以如果你有同理心的话，自然会说这边有三个台阶啊，你现在在上第一个台阶了，哎，这边有位置，坐下来之后呢，盲者坐下来看到他看不到，所以旁边很多人，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谁在哪里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所以孔子就会说，谁在你左手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全部都知道了。这样子大家谈话的时候呢，他虽然是盲者，他也知道谁坐在哪里。所以孔子他的同理心表现出来非常自然，完全不需要说我要刻意去对谁好或者不好，就是儒家的真诚的表现。所以子张把这个小事情呢提出来请教，我们才有这段资料。这段资料看起来没什么啊，但事实上正好反映出来儒家那种替别人设想的一种心。我们说如心为术，如心就是将心比心，我们跟任何人来往呢都要设想他的情况，千万不能主观啊，我自己看到了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小地方、小事情，让子张的问题呢使他可以得到保存，可以记下来。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张学习励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志当存高远， 人生贵追求。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有所成就，首先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方向，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子张，孔子门下最著名的学生之一，子张之儒的创始人，他出身微贱，并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那么他是如何从莽撞无知而走上了人生的正路呢？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张学习励志正在播出，让我们和傅佩荣教授一起探求人生的励志之道。
那么子张这个学生呢，提很多问题是别人想不到的。他提到说，老师怎么样才能够从德变惑，提高我的品德，分辨什么是迷惑。说到分辨迷惑，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孔子的生平啊，叫做三十而立，四十呢，四十而不惑。但是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四十而不惑。我所认识的朋友，很多人都快四十岁了，他们听到都说四十而大惑。为什么？因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发现啊，很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了。人在四十岁以前反而很少迷惑，为什么？都是父母教你怎么做，老师教你怎么做，你按照父母老师的话去做就没问题。进入社会之后呢，找了工作，老板教我怎么做，哪里有什么迷惑的机会呢？但到四十的时候呢，已经成家立业，或者有了子女，子女开始念书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觉得人生的问题啊，开始很难去了解。所以我们就正好透过子张，他请教老师什么是分辨迷惑呢？孔子的回答很清楚，第一个，你既然问怎么提高品德，他就说你做任何事都要以忠信为主，然后呢，看到该做的事就跟着去做，这样就提高品德了嘛。我这边提到忠信两个字哦，我们还记得上次讲到曾参的时候呢，曾参说老师的道叫忠恕，其实孔子说的更多的是忠信。那么好了，如果你说以忠跟信，忠代表尽己之位忠，我自己很真诚认真负责来做事，信代表说话算话，也是一个言一个行都可以配合。好，这是提高品德。第二个，怎么样叫分辨迷惑呢？孔子说得很清楚，从这段话就知道孔子对人的情绪反应啊，实在是有透彻的了解，透彻的观察。他说爱之欲其生，不知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这段话我们听得懂吗？孔子说你爱一个人就希望他一直活着，讨厌他就希望他立刻死掉，对同一个人又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这一听的时候会觉得孔子好像在写言情小说啊。他谈的应该是一种比较激烈的狂热的爱情吧。一般人交朋友怎么可能又要他活又要他死呢？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美国的汉学家研究我们中华文化的，他写篇文章，他说孔子啊曾经批评一对男女因为感情得不到家人的谅解而在山沟里面自杀。哎，我看的时候很惊讶，我说怎么我不知道这个事呢？啊，我们一辈子都在念这些书，怎么没有看过这一段呢？他还说孔子说，还说是《论语》里面，《论语》里面就这么多嘛，我就仔细翻了好几遍，被我翻到了。我们原来说什么呢？原来讲的是管仲那一段，因为孔子的学生啊，子路跟子贡都起来批评管仲，啊，孔子替管仲辩护啊，说管仲其实很好了，为什么？他是齐桓公的宰相，透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造福了各国百姓，所以一个齐国宰相本来只负责照顾齐国百姓嘛，那你现在让各国都避免战争，照顾了天下百姓，所以孔子才会说老百姓到现在还承受管仲的恩赐啊，是这个意思。好，他说难道你希望管仲像匹夫一样在山沟里面自杀，死的时候别人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说匹夫就是一般老百姓男男女女嘛，外国人看到匹夫、哎、一定是男女谈恋爱有感情问题啊，然后在山沟里面自杀，你看他们两个自杀的啊，孔子反对自杀，反对感情有问题。像这个说实在，你看到外国一些汉学家念书啊，有时候会觉得头昏啊，念了半天孔子也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啊。在西方这几年谈到情商的时候呢，叫做 EQ Emotion Quotient， EQ 这本书打开扉页第一页就写一句话， 什么话呢？外国人其实都对这个什么哲学家很崇拜的，他们在西方人写书，打开扉页就写着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他说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那确实很难的。因此我们讲情商的时候不是不生气哦，而是要恰到好处。一个人做坏事你不生气，那等于是纵容他，他做坏事生气到什么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那这就是你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做适当的表达。所以生气要特别注意，因为生气的时候，一个人愤怒的时候所发出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李安不是拍部电影吗，叫绿巨人浩克，对不对？那个人一生气的时候马上变绿了，变成是身高体壮几倍了。所以愤怒有时候带来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孔子提到迷惑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关键何在，他就是希望我们的情绪要调节，前面的爱恨情绪不要太激烈，对你的愤怒情绪也不要太狂热，要设法让情绪综合，也就是情绪智商。
儒家提倡要调节情绪，设法让情绪中和。
孔子本人呢、是情商的高手啊！你看他啊，同学们怎么描写他？用三句话，叫做温而立、温而不猛、恭而安三句话。温而立就是温和但是严肃，一般人温和就不严肃，我很温和，所以呢，同学对我嘻嘻哈哈无所谓了。所以温和跟严肃代表两种情绪可以调节，威而不猛，一般人一威就猛了啊，大家就怕他了。但是威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最后呢，恭而安，非常的恭敬，但是照样很平安。因为一般人恭敬的话，就局促不安，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的。所以安代表安详、安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知道，孔子本身的情绪啊，实在是配合得很好。就他教学生的时候说，你们不惑的话呢，将来就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子张向孔子请教问题，孔子却巧妙地让其自己回答。那么子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子张所提的问题啊，都是非常特别的，有时候直接针对我个人的需要或针对我个人的情况。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他提到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通达呢？通达就是走得通，这一生到处通行无阻。孔子这个时候知道这个学生老师问问题，就先问他，你认为呢？这是很高明的教学技巧。通常我们在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当老师当久了也知道，同学提问题我立刻回答，回答了半天学生说，老师我问的不是这个，哎，我讲了半天也不讲清楚。因为问题有时候呢，真正适合回答问题的是提问题的人自己，因为只有提问题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别人听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会想到他的其他方面去了，那他回答了半天，提问题的人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另外一件事，那这样不浪费时间吗？所以孔子先说，你认为怎么样叫做通达？子张就说了，他说在一个国里面名声很好，在一个大夫之家里面名声很好，叫做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闻代表有名啊，别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孔子说这叫做闻，这不是答，很清楚吗？你问我什么是答，通答，我让你先回答，结果你自己讲的是有名有名，我就是有名。那这有名不叫通达，有名的人不见人到处走得通哦，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啊，你有名也有人批评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孔子进一步教他，他说真正要通达的话呢，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个，直直而好义；第二个，察言而观色；第三个，虑以下人。我们用白话来说，真正要通达，第一个，本性要保持什么，真诚而正直，但是你要喜欢做该做的事。好义，我们常说急功好义，那个字，你要通达到任何地方都走得通，一定要保持一个真诚正直的心，然后该做的事要赶快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察言而观色，你一个年轻人要走得通的话，一定要察言观色哦。察言观色不是坏事哦，因为你不了解长辈或长官他的脸色如何，他说话的语气如何，你不管这个就自己说话，那就很麻烦。孔子很强调言的重要，说话的重要。他曾经说过，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哦， 可能要避免，努力避免三个毛病。第一个，不到你该说话的时候就说，叫做急躁；第二个，该你说话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第三个，不看别人脸色就说，叫做瞎子。啊，你今天没看到别人脸色不好吗？你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专门讲这个。所以这就是孔子很强调说，因为你跟长辈在一起嘛，我们将来都可能成为别人的长辈嘛，我是说听众朋友啊，都可以成为别人的长辈。那这个时候也知道，你跟长辈说话确实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之后呢，哎，代表你走得通，大家才欢迎你嘛。第三点呢，叫做虑以下人，就是随时都要考虑到谦卑待人，要谦虚。一个人谦虚的话，才能走得通。所以在《易经》里面有64卦，64卦里面每一卦有6爻，每一卦里面都有好有坏，只有一个卦6爻非吉则利。我们常常讲祝你吉利啊，吉祥顺利，只有谦卦非吉则利。谦卦6爻不是吉就是利，所以你占卦占到谦卦就知道没问题。但是不要忘记，谦卦非常困难啊。你要讲《易经》的卦象的话呢，上面是地，地球的地，底下是山，一座山藏在地底下，哇，很辛苦啊，很不容易啊。什么叫山？山代表你学习德行有成就嘛，像一座山一样让别人仰望。但是呢，这座山居然藏在地底下，表面看起来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底下有一座山，这样叫做谦虚。有些人跟我说他很谦虚，我说你谦虚不叫谦虚，你本来就没什么内涵，叫做实在啊，不叫谦虚。所以呢，我们讲到谦的时候叫做地三谦，地底下有一座山。那你既然能够这么样谦虚，像谁一样呢？像颜渊一样，叫做谦虚。所以在很多地方孔子就会拿颜渊做例子来解释易经的一些卦，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上，谁适合哪一个卦，谁表现到什么程度，代表你还可以再继续努力。所以易经里面就是谦卦，6爻非吉则利啊，非常好的。但它前面你要准备，你要付出的代价，你要实现的这种表现呢，是非常高的要求，很难做到的。
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虑以下人，谦卑待人，才能做到通达。
人最怕自以为是。你看在西方的传统，它经过基督教的这个洗礼，整个文化一直发展，最后提出一种观念，叫做七大死罪的观念。我记得有部电影是布莱德比特演的，片名就叫做 Seven。 Seven 什么意思？就是我这边说的七大死罪。为什么称为死罪呢？就代表它也很严重啊，很难去改变它，很难去改善。七大死罪的第一个就是骄傲。什么叫骄傲呢？骄傲在西方这个词啊，有它很特别的含义啊。我们把它先讲到齐克果，存在主义的第一位倡导者叫齐克果，我们这边翻成齐尔克加德啊。那么齐克果他提到人的三种层次的时候呢，特别提到道德伦理的层次，他说在这个层次最怕骄傲，这是一样的背景啊。人如果骄傲的话呢，就等于犯了第一个死罪。为什么人不能骄傲呢？因为人的本质啊，有生有死，他必须谦卑。你一骄傲的话，就好像认为我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我就是应该活下去，那这是一种幻想。人的生命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常常强调一个人要有自信，是要有点自负，要有点抱负，但是你不能骄傲。骄傲代表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话就会看不起别人，就会过于凸显自己的一些优点。其实我们不要说在西方骄傲是很严重的罪过，在儒家也是一样。孔子最崇拜谁？孔子崇拜周公啊。但他说了一句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子说，即使你有周公这么好的才华，这么让人赞赏的美德啊，当然这边讲美德，不讲美德，讲那个才华之优美啊，对吧？真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但是如果你既骄傲又吝啬，那么所有的德行、所有的本事、才华都不值得一看的。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呢，是跟别人比，我要胜过你；吝啬的人呢，我有好处不分给你。一个人既骄傲又吝啬，他的才华越高，那不是越可怕吗？他不能跟别人分享，愿意跟别人分享的话呢，才能够把自己的力量、自我实现跟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结合在一起。
只有谦虚才能懂得与别人分享，从而把自己的力量、自我实现跟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结合起来。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张学习励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志当存高远，人生贵追求。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有所成就，首先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方向，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励志。子张，孔子门下最著名的学生之一，子张之儒的创始人。他出生微贱，并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示。那么他是如何从莽撞无知而走上了人生的正路呢？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张学习励志正在播出，让我们和傅佩荣教授一起探求人生的励志之道。
子张跟同学的关系不好，这个我们也不用讳言，你只要打开论语的第十九编，叫做子张编，里面就有同学批评他，说我们的子张这个小学弟啊，志向非常高尚，但是呢，很难跟他一起走上人生的正路。另外一个同学说他，子张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确实很了不起，不过还不算是合乎仁德的要求。看到没有？这同学对他都很有意见。他有时跟子夏呢，有一些这个交往了。子夏的学生跑来请教子张，子张。子张是他们的师叔了，子夏比孔子小45岁，子张小48岁，所以子夏的学生呢叫子张就叫师叔了，就说请问怎么样交朋友。子张就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看到没有，这招他也学会了。你如果问题我不要先回答，我就问说你们老师子夏怎么教的，学生就说了，子夏说可以教的就跟他教，不能教的就不理他。这个话其实太狭隘了吧啊！很多人讲儒家的交朋友都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子曰无友不如己者。以前很多人怎么翻译呢，说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个话翻译如果可以同意的话呢就很麻烦了。假设你跑来找我交朋友，我说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我不理你，那我找谁？我找比我好的。那他也念过这句话啊，他有跟我说孔子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那到最后没有人可以交朋友了，那怎么办呢？只能说有朋自远方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子夏的教书呢太过于拘谨，可以交的就跟他交，不能交往的就不要与他。子张就说话了，他这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我听老师说过的什么，君子尊重杰出的人，但是要包容大多数的百姓，就是你要包容比你差的人嘛，对不对？比你好的要称赞他，比不上你的要能够怎么样呢？同情他们。他说如果你一个人啊，别人可以的跟他交往，他已经可以的何必理你呢，不可以的你也不理他，那他已经不可以的你才要帮他忙嘛。这个话呢当然会传到子夏耳中嘛，所以子夏对子张一定也是不太满意啊，我的学生问你问题你居然说我乱讲啊，所以子张人缘不是很好。孔子在论语里面就说他虽也僻，什么叫僻呢？僻可以翻译成为高傲，志向高，年纪小志向高嘛，比较高傲，比较这个孤僻都可以。
为官从政造福百姓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志存高远的子张向孔子请益如何从政，孔子给出了怎样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呢？
他请教老师怎么样可以去从政，这一次孔子说的特别详细。那这一段呢你如果说真的要去了解的话，我们先说大纲，叫做尊五美与四恶，要遵从五种美德，要排除四种罪过坏处，这样才能从政。我们先说第一个， 怎么样真无美呢？第一个，惠而不费，对老百姓很好，但是没有什么花费。通常我们对老百姓好就要花钱了嘛，对不对？你对我好，每天请我吃饭，给我好的工资，那要花很多钱了。所以第一个你要从政，要注意到惠而不费，对老百姓恩，给老百姓恩惠，但是不要浪费。那怎么做到呢？他说，顺着老百姓喜欢的去做，你就惠而不费了。第二点叫做劳而不怨，让老百姓去做事，但是他们不会抱怨。为什么老百姓做事不会抱怨呢？因为选择适合的事情让他们来做。比如说我们这边是农村，农村的话需要开一条沟，沟渠。那老百姓都知道，如果有一条沟渠的话呢，哎，水利改善了之后呢，收成就会好。你先把道理说清楚嘛，说清楚之后跟老百姓说，我们一起来挖一条沟渠吧，哎，大家都愿意了，劳动起来很辛苦，但是不会抱怨。所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第三个，欲而不贪，欲就是有欲望，有欲望但是又不会贪得无厌，那怎么做呢？叫做所欲望的是人，就是做好事嘛。所以我们要知道做好事这个观念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我做好事是希望自己有利，为自己着想。第二个呢，是不为自己着想。所以我们要把欲望分为两种，第一种自我中心的欲望，第二种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们活在世界上，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不太懂事，通常都是自我中心，我有欲望，要为我自己着想，对我好的就是好的，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慢慢的你就要变成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比如说我希望国泰民安啊，希望这个社会和谐啦，像这种叫做非自我中心，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是为每一个人。我有这种非自我中心的欲望，这个欲望当然是好的嘛，我喜欢好事，也把好事做出来了，这个是欲而不贪，有欲望但是不会贪心啊。第四个呢，叫做恭而不侮，能够非常的庄重，但是不会欺负别人。我从来不会因为人多欺负人少啊，我比较有权利就欺负权力小的这些。最后一个叫做威而不猛，我做官的时候呢，我本身要求自己要非常的这个谨慎，做事都要有分寸啊，我不要让别人觉得有压力，我先让自己保持庄重的样子，别人自然就会尊重我的嘛。所以呢，子夏描写君子三种风范，就是描写孔子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三句话。远远的看他很庄重的样子，很严肃的样子，接近他，哎，发现很温和，听他说话也是不会这么样的凶啊，但是听他说话很严肃啊，他不是凶猛，他是严肃，说话算话，很实在的。所以呢，这五点我们一起来把它整个看一下，叫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恭而不侮，最后是威而不猛，这几点。这叫做尊无美，这五种美德你做到的话，从政不是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归纳什么？就是处处替百姓设想嘛。我当一个单位的主管，我就替每一个人设想，我做任何事都顺着大家的愿望去做，集合大家的想法去做，这样就很自然而然有共同的目标啊，愿意一起努力。第二个，要摒除四种坏事。哪四种坏事呢？第一个，不教而杀谓之虐。我们当老师当久了，常常跟学生讲这句话，不教而杀，不教而当啊，没有教你就把你当掉，这叫做虐待啊。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教百姓说，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一犯法就杀，这叫做虐，这是苛政啊，这是虐待，这不要做。第二个，不借事成谓之暴。我没有这个先劝你规定怎么做，然后立刻要求成果。比如我现在没有说叫你们写笔记，下课的时候说我要收笔记，同学们吓一跳，说你没有叫我们记笔记，为什么要收呢？哎，我就是要收，这个看看谁用功，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太残暴了。第三个，慢令自欺谓之贼，就是你下命令的时候呢，哎，慢慢的下，不着急嘛，但是一到时候就立刻要看成果。 比如同学问我说，老师下个月要交笔记吗？我说不急不急，慢慢来，下个月一到立刻收笔记。这就是谁不是坏人，不是小偷啊，谁代表伤害，伤害了人的情感呢？最后一个，反正是要给人的，但是呢故意慢慢给人家，这叫做什么？打官腔，这不好。比如我申请一笔公家的钱，明明已经批下来了，那负责的人呢就给你慢慢拖慢慢拖，到下个月结账再给你，拖到你都垮了，这叫做打官腔。所以这叫做什么？四个恶。你尊无美，秉四恶，就可以把政治做好。孔子回答学生问政治，从来没有回答那么详细的。而在回答真这个子张的时候呢，说了这么样的完整，有五种美，美代表优点哦，杰出的；四种恶，恶代表缺点，要避开的。
子张勤学好问，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提醒我们如何立志。
我们看到这个子张这个学生呢，他本身呢，在孔子晚年的时候呢，他在孔子身边，一有机会就提问题，有时候是提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提别人的问题。子张的特色呢，好几次被提到，都是怎么样呢？我们讲过犹不及，还记得？过就是子张嘛，不及就是子夏。那么子张呢，什么事情呢都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啊，好像很堂皇，冠冕堂皇，谈理想也都谈得很高，提问题都提得很好，让孔子呢要特别想怎么回答他。而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可以立志啊。就另外一次他问怎么从政，那一次大概时间比较短暂呢，孔子就说八个字：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八个字，就是你做官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无倦，无倦就是不要疲倦哦，要有恒心。人最怕疲倦，就是说我努力修德，修德了一个多月发现没有成果，算了，我就放弃了，就是疲倦了嘛。你要记得恒心最重要。孔子也说过，我没有见过善人，能见到有恒者就够了。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有恒。为什么需要有恒呢？因为人性向善嘛，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这个恒心就来自于我向善的向，是一个力量。你必须时时警觉，今天做到了，哎，明天还要继续做，你不能停止。所以这个配合易经里面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很好的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个配合起来就代表什么？每天都不一样。人的生命身体方面一定慢慢衰老，但是我们的心智方面呢，就可以不断的成长，永远没有限制，除非你自己放弃。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孔子最后一位学生，我们提出来介绍的子张，特别向他学习立志。他的很多话语呢，可以提醒我们怎么样透过他向孔子请益。孔子每一位学生都有他特殊的气质、个人的性向、人生的规划跟生命的发展都不一样。我们从他们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周围很多朋友的影子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材料来学习、来模仿，取法乎上，至少可以得乎其中。我们就在这些学生身上呢看到的，我们也以此来互相勉励。我们介绍这一系列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